妈妈，如果我过不去这一关，如果我死了，你会原谅我吗？34年来，第一次跟父母亲说对不起。妈妈为了我变好，整整在观世音菩萨面前祈求了20年。我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里面，我的爸爸是我们沈阳龙头企业的领导，母亲也是在该单位工作的员工。80年代初，当别人家里都住平房的时候，我住着楼房，家里一切电器齐全，从小衣食无忧，车接车送。每次去到爸爸的单位，他的同事都会说陈家大小姐来了。从小我的琴棋书画、唱歌、跳舞、写作文艺等等，所有能玩的会玩的我都基本掌握。等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就有了自己的乐队，唱着自己写的歌。就因为这样，从小被万千宠爱集于一身的我，养成了很多的坏习惯，喜欢捉弄别人，看着人家害怕的样子，我心里很得意，又非常调皮，男孩子不敢做的事情，我一个人都敢做。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很多朋友围绕着我，我是他们眼中惩恶扬善的大侠、大姐姐。不知天高地厚，心高气傲，对自己的长辈也不知道什么是孝顺，因为我从出生就没有这个概念。我的衣服直到30岁之前从来没有洗过一件衣服，根本就不会做饭。我甚至连煤气都不会点，小的时候因为家里有保姆，所以我不会做任何的家务。也许就是因为不懂得惜福，我的家庭从1995年突然出现了变故。这突如其来的噩耗影响着我的家庭，影响着我的一生。1995年，我的爸爸在外面有了外遇，小三是外面黑社会的女人。因为我爸爸是军人，转业沈阳后生下了我。那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天天都在吵架，爸爸打妈妈，以至于后来爸爸的小三直接开着车进来。当时我与弟弟还小，他们带了一帮黑社会的人到我们家开始砸东西，其中一个男人打了我一个嘴巴，骂我是小野种。那个时候我才刚刚上初中啊，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才懂得一个人不要被别人欺负，就必须要有后台。本来我是能考上非常好学校的，我毅然开始决定我要报仇，从此走上了不归路。从初中开始，我的成绩一路下滑，从年年是3好学生、优秀干部，到后来经常旷课，在外面纠结社会上的人，为的就是我要报仇，我要把这个女人搞得身败名裂。我的爸爸经常因为我不去上课而拿皮带抽我，我的身上被抽出一条条的血痕，皮带断裂过很多次，可是我从来没有叫过一声苦，流过一滴眼泪。因为那时我经常偷看母亲的日记，她时常提起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从小我就记住了这句话，以至于长大因为这个 而在我身上欠下了很多感情债。由于那时我年轻，外表稍稍出众，有心机的我利用别人喜欢我，我却不会对他们产生丝毫的感情。我要利用他们对我的好来达到我报仇的目的。我满心想的全是报仇雪恨，因为那个女人把我的弟弟经常带走，一夜一夜的不回来，给我妈妈急得像疯了一样到处去找，以至于很长时间妈妈患有精神病。随着时光的流逝，我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报了仇以后，我毅然决定去南方，独自一个人开始新的生活，离开了那个让我充满愤恨的家庭，一走就是八年。当初我离开家的时候，我恨我的爸爸，恨我的妈妈。我记得小的时候，我的妈妈经常去接我，但是我不喜欢她接我，因为我母亲个子很矮，不到1.53米，而我的父亲有1.8米。从小爱慕虚荣的我，嫌弃母亲的身高，让我在班上同学丢面子。因为我是班干部，我怕同学看到我的母亲嘲笑我，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母亲为我送饭，我居然畜生地让母亲在冰天雪地里一等就是很久。那时爸妈吵架的时候，我也觉得母亲可怜，但是我始终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理由不恨我的父母。在这外面独自生活的八年当中，我学会了抽烟、喝酒、打架、吸毒等等十恶不赦的事情。其实我内心不想这么做，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在外面看到的世界全是虚伪、欺骗、利用、名利。虽然我从小就很调皮、很坏，但是我也有自己的狭隘心肠，我的内心仍有一个纯净的世界。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真的很想我的妈妈，因为小的时候我不懂事，嫌弃自己的妈妈，后来长大了才知道妈妈也有自己的苦吧。每当晚上，我总觉得我白天跟晚上就是两个人，白天都在想别再去害人了，为什么要去伤害别人，可是到了晚上，我内心的声音告诉我说，别去管他们，你自己过得都不好，不开心，他们都不是好人，骗男人的女人都要有报应。于是我又不能找到真实的自己，面对真心对我好的人，我总是不停地去伤害他们，心里又忏悔，又不停地想去报复他们。我并不是为了钱，我觉得伤害他们，让他们知道这样做是错的。你有家有事，你还去喜欢别的女人，你就不是好人。你破坏了别人的家庭幸福，你让多少孩子流离失所，又让多少孩子躲在墙角里偷偷地哭。就因为这样，我背负着满身的感情债。2010年，我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而选择轻生。我觉得我活着没有意义，因为我根本找不到自己的本性跟生活的方向。这个世界的黑暗跟我内心的不一样，不是我想要的世界。也许是因为我觉得我不适合活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因为感情，也许因为有着心里太多太多无形的苦不得解脱。 就在要轻生的前一个晚上，我梦见了一个高人。现在才明白，原来是菩萨的显化之身。因为我当时睡觉的时候是晚上11:45，我亲眼看见他从我家的床头把我带去地府，而我睡在床上。那是一个看不见太阳的地方，里面很阴冷。我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个个面无表情，嘴角都流着血。这时高人对我说：你还想自杀吗？看到这里的人吗？他们都是受业报来到这里的。我当时还不明白受业报是什么意思，我还看见了几个和尚，他们吃的包子上都有虫子，包子又黑又硬。高人对我说，自杀的人往往是不能投胎的。高人又讲了，把我带大含辛茹苦的妈妈，把我从出生到离开母亲在南方生活的那一幕幕的片段全部给我回放了一遍。我看到了我的母亲在我离开家的那些年，为了挣些微薄的收入，在洗衣店为别人打工，每天跪在地上刷那些堆积如山的羽绒服。母亲的手指因为长期的冷水浸泡得了风湿，手指变形。我又看到母亲为别人家里当保姆，因为那个人家天天都在抽烟，也不开窗户，把我妈妈的嗓子活活给熏坏了。又看到母亲因为每天想我，想我回家而失眠，偷偷的哭，体质越来越差。甚至看到父亲说，别难过，就当没有生过他。原来我是有这么的不孝顺。我是个讨债的孩子，爸妈辛苦地教育我，养育我，希望我可以长大出息，而我从来只知道气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回报过他们。我伸手只知道要钱，买衣服，买化妆品，上网，打游戏。甚至在男方没有钱的时候，我竟不顾母亲的死活问他要钱。因为我的心中充满了对父母的恨，却看不到父母的改变。跟爸妈顶嘴，常惹他们不开心。爸妈说我的时候，我很多次的把窗户打开往下跳，就这样威胁他们不要再讲我任何的不好。因为我心里也很苦，我恨他们，若不是因为他们感情的婚变，我就不会沦落到今天，犯下了弥天大错。这时候我只看见地上裂开了一条很长很深的沟，沟的对面是光明的，是有阳光的。我的妈妈在对面呼唤着我的名字，女儿啊，快回来啊，那里不是你待的地方。这时我只看见高人对我嘿嘿一笑，问我，小姑娘，你还想自杀吗？我当时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胆量，对他做了一个鬼脸，还回了他一句，我说，我才不要待在这个破地方呢。说完我一跃就到了对面妈妈那里，妈妈开心地笑了。这时我才回头看看，原来那些人跟高人站的地方一同陷进了万丈深渊。那时还不是我真正学佛的时候，因为我以前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依旧我行我素，任由我挥霍，把我家里面的钱全部败光，直到我倾家荡产。自己在2012年突然生病， 得了双腋下囊肿。其实这是一个很小的毛病，但是我跑遍了沈阳大小医院，每次医生都信心满满地告诉我说，放心吧，小姑娘，你这是小病。就这样，在一年当中，我做了大大小小的手术六七次，双腋下疤痕累累，每一天都非常疼痛，往外冒着脓，无法入睡。而我的妈妈依旧为了我的病，左一次右一次，到处为我借钱，为我看病。那时我的爸爸早已改邪归正。因为在1995年爸爸出轨的时候，妈妈就在家里供奉了观世音菩萨，也在天天为我祈求能改变，能懂事。我已经没有钱再去看病了，我也不想再让我的妈妈为了我的病到处求爷爷告奶奶为我看病。借钱比人低一等，出门头都抬不起来，因为我们还不起，也没有人肯借给我们钱了。有一次我竟然想到，我为何会落得如此下场。那一次是我真的很伤心很痛苦，没有人可以帮助我，我就对着天空流泪，是不是因为自己做的错事太多了。直到反省了，我才想起别人跟我讲过的一句话，我不记得是在梦里还是在现实中。他说，当你绝望的时候，当你无助的时候，当没有人可以帮助你的时候，请想想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看来这个时候我也只能祈求观世音菩萨让我的病早些好起来，不愿再看着我的母亲为我劳累奔波。我就这样带着半信半疑的祈求，祈求了一个星期，最后的第几天，我梦见了观世音菩萨跟一个穿黑色衣服的男人给了我几个字，经文组合。现在我知道这个黑色衣服的男人，他是师父。我开始没有太在意，后来连续几天都是这同一个梦，我就上网一查，原来是观世音菩萨的法门，菩萨开始让我学佛，让我改变。我流着眼泪听着忏悔歌，回想在几年前的一个事情。我去找工作，我以为可以赚到很多钱，结果我被人家骗了去，把我关起来，要把我送去做小姐。里面有好几个女孩子，我当时很害怕，很无助，我想逃跑，因为他们都是吸食病毒的人。我怕我逃跑，他们把我抓住给我注射毒品，又害怕我逃跑，他们抓住我打我迫害我，我当时连死的心都有了。我在想，妈妈，如果我过不去这一关，如果我死了，你会原谅我吗？我就在那天被关了一天一夜，我用了一夜的时间都在祈求观世音菩萨救救我，我想回家。虽然我当时没有信佛，但是也终于感动了观世音菩萨。我在凌晨三点的时候顺利逃跑，只有我一个人逃了出来，而且我是拿着行李从正门出去的。想到过去的种种，我发誓我要学好，我要做一个好人，我开始了我学佛的道路。我以前错的太多了，我不孝顺自己的父母，就连他们生病，我都没有在床前端过一次水，没有照顾过他们一次。记得有一次， 我在南方，妈妈给我打电话，她说，女儿啊，妈妈病了。你爸现在年纪也大了，身体也不好，看到别的父母孩子都围在床前照顾，而我的女儿，你又在哪儿呢？你是不是让传销的给骗了？告诉妈妈你在哪儿，妈妈救你。听到这里，我迅速地挂断了电话。当我挂断电话的那一刻起，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师兄们，你们知道吗？不是我不想回家，而是我没有脸再去面对我的父母。因为我犯下了逆天大错，甚至有一段时间，我吃完早饭就大口大口地吐血，我以为我要死了，那么就让我自生自灭，别再回去连累父母了，就当他们从来没有生过我吧。因为那个时候，我的眼里只有恨，已经看不到别的。我的极度复杂心理扭曲着、徘徊着、流浪着。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心灵的孤儿。其实我天生并不是那么坏啊，只是我在人间看到的，让我不敢去相信啊。在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对高僧大德非常的尊敬。记得有一次，我看见了一个出家人，我就默默地跟着他走了很远。我多么希望他能转过头来看看我，帮帮我。即使我连人都不配去做，可是我心里也向往着内心的那片净土。2013年的9月，我开始了学习佛法。在短短的3天时间里，我除了礼佛不会背诵以外，居然所有的基本经文都已会背诵，这些让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然后就在我背诵大悲咒的时候，我的痛苦、我的哭声、我的呐喊声，自己都感觉到震动了天庭，震动了天上的那个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慈悲，让我从学佛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不断地给我梦境，鼓励我，帮助我，让我精进地学佛，天天与佛菩萨相伴。我曾经梦见过自己的道场，梦见过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龙天护法、观地菩萨、斗战胜佛等等佛菩萨。记得有一次，我头痛欲裂，闭上眼睛，看到了像过电影一般金光闪闪的大殿，到现在还浮现在我的眼前。在梦里，我可以救很多人，因为我从小就做着一个会飞的梦。当我梦里发生危难的时候，或是想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一个念头升起，双脚离地就可以飞去救他们。在梦里，我是一个大侠，可以惩恶扬善，可是现在我什么都不是。我痛恨着自己，打骂自己，为什么要变成这样？为什么要在经历过这么多，我才懂得去学佛？为什么早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为什么非要到学佛才懂得如何去孝顺自己的父母啊？从我学佛以后，我没有佛台，因为我没有钱。看着别人家里都有佛台，我非常的羡慕，也听师兄们讲，菩萨天天都能来他家，我才学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我没有别的愿望，我就是希望我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佛台。在没有设佛台的日子里，我总是把别的师兄家佛台的照片偷偷地保存起来， 因为我看到这些，我非常的羡慕。我当时有一个观世音菩萨的护身卡片，我就天天对着观世音菩萨卡片流眼泪。我把观世音菩萨放在高处，用心跟观世音菩萨讲话。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我现在没有条件，没有能力设佛台。我曾经做过那么多的错事，您还可以加持我吗？我一定会好好的学佛，我要比别人更努力，更认真地去学佛，求求您加持我，听听我内心的呼唤吧，菩萨妈妈，我错了，我要变好，求求菩萨给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让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佛台吧。等以后我结婚了，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我定会报答观世音菩萨妈妈，好好供奉菩萨。就这样，我天天祈求，天天哭，不到半个月，我有了自己的佛台，我非常的开心。那种开心，师兄们，您们知道吗？对于一个有钱的人来说，可能根本不算什么，但是对于现在一无所有的我来说，那是莫大的恩赐啊。我的佛台很简陋，我的佛桌是别人不用，别人的小学书桌。由于桌子太矮，我就在楼下捡砖头。我挑干净的捡，拿着小铲子，把砖头弄干净，再一块一块地往楼上搬。我的油灯是一位师兄好心结缘给我的。就这样，一个简陋的佛台，当我第一天供奉观世音菩萨的时候，我的佛台就结出了漂亮的莲花。虽然很小，但是我非常的满足啊，证明我天天的祈求，观世音菩萨妈妈都可以听得到啊。从我学佛以后，我跪在父母的面前，请求他们的原谅，原谅一个女儿在他们离开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对他们所造成的伤害。爸妈听到我真诚的忏悔，他们哭了。这是我34年来第一次跟父母亲说对不起。妈妈为了我变好，整整在观世音菩萨面前祈求了20年呢。我34岁了，没有一个婚姻，爸妈急得火烧眉毛，家里还欠了一屁股外债。但是我深信着，我坚信着，只要我改，我要从一个坏孩子变成一个好孩子。如果梦中注定有一段属于我自己的婚姻，我想观世音菩萨会给我的。就这样，在我学佛的四个月里，我通过念经文组合，功课里面加上大吉祥天女咒，找到了一个心地非常善良，包容我，体贴我，还无条件支持我学佛念经，还跟我一起学佛念经的好先生。我们从相爱到结婚，不到四个月，一切都是那么顺利，那么快。我的公婆对我非常的好，现在我的公婆初一十五也吃素，并发誓不再杀生。在我们结婚的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跟我的先生一起开心地捧着观世音菩萨回到了家。通过一次次的灵验事迹，我的妈妈也在2014年学佛，并且现在非常的精进。虽然我没有钱，但是我现在过得充实、幸福、美满。我的妈妈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爸爸从最开始不支持我学佛念经，现在也会主动跟我说，要不要印师父的碟片啊？我去印啊，放生啊，好啊，那去吧。爸爸都会把妈妈送到车站，有的时候爸爸给我打电话，他说，陈师兄，今天念了几章， 经文组合呀。妈妈给我打电话，她说你爸现在看碟子每次还会唱观世音菩萨歌曲呢。我爸爸是军人，一直都非常的固执，我从来都没有奢望过他能支持我学佛念经。观世音菩萨不但救我的生命，还救我的慧命，我身体的疾病全部都是念经还债好的。我的腋下通过念经伤口自己长上了，以前我的脸上长过非常多的脓包和痘痘而自卑，到医院吃药也总是看不好，医院都说怎么这么严重，都看不清模样了，可想而知有多么的严重。现在通过念经文组合还债25天，脸上的痘痘全部消失。在念经的过程中，我梦见我脸上的痘痘全都破了，还流出了黑色的血，没几天脸上就光滑了。现在脸上再也不长痘痘了，以前腰疼也是通过超度药经者，现在也不疼了，身上轻松无比。现在我们一家人开心的幸福的生活学佛，我感恩着感激着。我曾经做过那么多的错事，如果不是观世音菩萨眷顾着我，也许我早就不在这个人世间了。我从一个坏孩子，从来都没有想到过自己也能变成一个好人，变成一个可以帮助别人的人。我现在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观世音菩萨给我的，包括我现在还能活着。因为我在南方很多事儿遇到危难，都是观世音菩萨救助我，我才有命活了下来。所以我发誓，我这一生都要精进修行，将来报答佛恩。师兄们，你们知道吗？我放生从来都不敢跟别的师兄们一起去，特别是参加活动的时候，因为我放生的条数非常的少，只有几条鱼。记得有一次母亲生病，我只给妈妈放了6条鱼，鱼老板好心又送给我2条小鱼，我非常的感激，因为我跟鱼老板并不认识。我在想能够救一条生命是一条生命。当我放生完望着天空，我想观世音菩萨一定在天上看着我，我就祈求着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我求求你救救我的母亲。我没有别的师兄那么有条件可以放几十条几百条几千条甚至上万条，我没有钱，但是请观世音菩萨帮帮我，救救我的母亲，让她快点好起来，不要让她有事，因为我还没有来得及报答我的母亲，求求你菩萨帮帮我吧。这时我看见天上的太阳居然是金色的莲花，我还用我的肉眼看见了红色的花瓣，好大好美呀。因为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殊胜的场面，我一路哭着一路感激着。在我放生后的晚上，妈妈给我打电话，她说女儿，妈妈的病好了，可是我还没来得及给我母亲许愿经文组合。我从学佛以来，我的信封、红笔、红布、计数器、视频机等等法宝全部都是好心的师兄们结缘给我的，他们无私地帮助我，所以我感恩着观世音菩萨让我学这个法门，能够有幸结识到这么多好心的师兄们，谢谢你们，我非常的感恩。此时此刻我已经哭不出来了，但是提到我的妈妈，我就止不住的眼泪流下来。我的妈妈不到1米53，从小妈妈也是在被别人欺负的路上长大，受过无数人的白眼与嘲笑。以前我是畜生，但是我现在骄傲地说， 我的妈妈不是所有人都能有的那种坚强与毅力，因为我的妈妈对我付出常人不能想象的付出，我为我有这样的一位伟大的母亲而骄傲。小的时候我嫌弃她，现在我长大了，我要拉着她的手做她坚强的后盾。妈妈非常的感激观世音菩萨和师父，因为我这个浪子终于回头了。妈妈等了这一刻，等了20年了。我要彻底的去改变，要做一个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大慈大悲真正的修行人。将来我好了，我发誓，我也要去帮助跟我一样，甚至比我还要苦的人。以上是我的故事，如果我有说的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还请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原谅，护法菩萨原谅，师父原谅，师兄们多多原谅。再次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感恩可以看到这篇文章的师兄们，也希望帮助那些还在叛逆，还在错误的路上继续犯错的人，希望那些迷失的心灵可以早日找到回家的路，孝顺自己的父母，千万不要像我一样错过了10年，因为这10年也许你错过了就是一辈子。